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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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主必快来，神的国快要实现，我们务要对主忠心，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，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。启示录研读。
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研读了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，十四万四千人之歌，同时呢也开始查考了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三节三位天使的信息啊。那么第一位天使呢，宣告神要审判的信息，所传的是永远的福音，呼召众人呢要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神。那么第二位天使宣告的是神审判巴比伦的信息，预言巴比伦大臣的倾倒。这是第十八章，也就是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谈到的巴比伦的沦亡呢，埋下了伏笔。那这些呢，都是我们昨天所查考的内容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位天使的信息，他宣告的是神审判拜寿之人，那这是最有力的审判。经文是启示录的十四章九到十一节。那启示录十三章十七节就记载，当兽像得了权柄的时候，只有那些拜兽像和身上有他记号的人才能够做买卖，在地上存活。但是到了十四章九到十一节呢，就宣告了这些拜兽像的人要遭受审判。十四章十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那如果有人拜兽像，一定会喝下纯一不杂的神大怒的酒。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的人，喝酒之前呢，会掺入一定比例的水。而启示录这形容呢，拜寿的人所喝的酒是纯一不杂的，这是指呢，这酒乃是没有掺水的烈酒。这句话代表了神的刑罚是纯一不杂的，表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冲淡或者是减轻，不论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样的压力，只要向撒旦的力量妥协的，一定会受到神公义的刑罚。而另一方面，火与硫磺象征意义呢，是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。当时呢，神用硫磺与火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。同样的，悖逆的跟随兽的人也要受到这种刑罚，他们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就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所受的痛苦一样。不过呢，末世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是暂时的，乃是永远没有停止的。就正如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所说的，是直到永永远远的，是昼夜不得安宁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拒绝神的人，他们的刑罚是多么的严重。讲完了三位天使宣告的信息之后，启示录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呢，则鼓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坚持到底。十四章十二节讲的是信徒的忍耐，经文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神诫命 和耶稣争道的。那在撒旦的使者兽和兽像得势力的时候，拜兽和兽像的人可以存活，而不肯拜兽、守神诫命和耶稣争道的，要受到逼迫。当想到兽的崇拜者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时，圣徒的忍耐就会大得鼓舞。就如基督徒预先晓得我们将来要为主遭监禁甚至死亡一样。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就谈到了殉道者的安息。经文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启示录多次的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。圣经虽然没有说明这个声音呢，究竟是从神来的还是天使来的，但是每逢这样说的时候，总是带着神的权威。天上的声音宣告所有为主殉道的人在死去之后就有福了，因为他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得享永远的安息，同时他们忠心至死为主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整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不肯拜兽和兽像的人在压力之下可能要受苦，甚至呢会失掉性命，但是他们在肉身死亡以后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不必再受压迫，脱离了世上的劳苦，在神面前得享永远的福气。那启示录十二到十四章呢，一共是分为四个段落的，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现在我们已经查考完了三个段落，那我们要进入第四个段落了，也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，主题是收割地上的庄稼。这段经文记载两个意象，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讲的是人子用他的快镰刀数割地上的庄稼，而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呢，是另外一位天使用他的快镰刀收取地上的葡萄，扔在神愤怒的酒榨中。这两个意象呢，是平行的表达出来，是以旧约约珥书呢三章十三节作为一个背景的。约珥书三章十三节经文是这样说，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践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，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用我又观看这句话作为开始，这表示呢，约翰又看见一个新的意象了，他看见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。这个形象经常用来表达弥赛亚末日降临的形象，就正如旧约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和启示录一章七节的用法一样，都讲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云而来。人子带着胜利者的冠冕，手里拿着镰刀。那镰刀呢，是农民收割庄稼用的工具啊。农民呢，整年辛勤的工作，那么到了收割的时候呢，就表示他们一年的工作完成了。所以圣经用收割庄稼来代表神在地上工作的完成，这也是末日的审判。在收割庄稼的时候，可能既有麦子又有稗子，同样神在末日收割的时候，一方面要叫属主的人进入永恒，另一方面则叫背叛的人受到刑罚。 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，我是文慧。我们现在呢正在研读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的经文，那么主题呢是收割地上的庄稼。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讲到，坐在云上的收割者向地上挥动手中的镰刀，收割地上的庄稼。坐在云上的其实是指基督。启示录和但以理书提到人子的时候，都表示呢他是驾云而来。基督把镰刀抛在地上，庄稼就被收割了。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话语，表示呢神收取所有属他的人。而启示录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呢又是另外一个意象，谈的是葡萄的收割。而这一次的收割和第一个意象是不同的，第一次呢是由人子来执行的，这一次呢是由天使来执行的。葡萄呢是巴勒斯坦地的一个特产，在酿酒的时候呢，人们呢会把葡萄放进这个压酒池，然后呢用脚呢去踏着践踏，葡萄汁呢就流出来了，可以做酒啊。啊，文化记得小时候呢也做过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呢在启示录十四章，天使把葡萄扔在神愤怒的大压酒池里，而经过践踏之后有血流出来。十四章二十节说，那酒榨踹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环，远有六百里。六百里是整个巴勒斯坦地的长度，这是多么恐怖的屠杀场面，必须有数以十亿的人同时死亡，才会出现高到马的脚环远有六百里的血腥情形。在这个收葡萄的意象里，葡萄呢是指不得救的人，在末日的时候背叛神的人被扔进神的审判中，神的刑罚是大而可畏的，所以约翰形容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。当然这个刑罚并不会只限于巴勒斯坦地，而是针对全世界不属神的人而说的。好，到这儿为止呢，我们已经查考完启示录十二到十四章的内容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启示录十二到十四章是整卷启示录的核心内容部分，清楚地描述了邪恶势力和圣徒征战的情况。这三章经文其实是一段很大的插段，位于七号和七晚之间。那文慧之前呢已经说过了，插段往往是启示录里头最重要的部分，是为上文呢做出一个注解的。十二章一节一直到十三章十八节，这个段落主要记载的是撒旦和神子民的冲突。使徒约翰看见的第一个异象是龙追杀妇人和他新生的婴孩，妇人逃到旷野，神养活了他一千二百六十天，这是指着神保守他的子民免受撒旦的攻击。而第二个异象呢，分别是海兽和地兽，他们从龙那儿呢得到权柄，出来迷惑人。龙、海兽和地兽呢，模仿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形象。龙就是撒旦，他自称为神；海兽呢，模仿道成肉身的基督形象；而地兽呢，则扮演了不圣洁之灵的角色。而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呢，是这个插段的第二个段落，主题是十四万四千人之歌。这些人和启示录第七章所提到的是同一群人，都是指属基督的人，他们有神的印记，得到神的保守。这些人有三个特征，分别是未曾沾染妇女，是归给神和羔羊的初熟果子，以及口中没有谎言，没有瑕疵。那么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三节是第三个段落，主题是三位天使的信息。 信息的内容是层层递进的。第一位天使宣告神要审判，第二位天使宣告神要审判巴比伦人，第三位天使宣告神要审判拜受的人。好了，到第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呢，是第四个段落了，当中提到两个意象，一个是收地上的庄稼，是指神收取属他的人，保守他的子民，而另一个意象呢，是收割葡萄，这是指着悖逆神的人而说的，他们要受神永远的刑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下一回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会开始研读启示录十五、十六章。这两章经文呢，就详细的谈到七晚的内容。那弟兄姊妹不妨呢，把七晚的审判和七号的审判呢，做一个比较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两者之间呢，有不同，但也有相似的地方。